在1854年的四月，杨秀清想着个招，这天吃完了早饭，冷不丁的，怎么了？天父下凡了，又吐白沫又哆嗦，手下人赶紧跪倒在地，东王九千岁，您怎么了？
我乃天父是也，去进天王宫，把秀全给我叫来，我有话讲。
哟，天父下凡了，赶紧请天王去吧。时间不大，吴秀全赶紧来了，率领文武百官跪倒在地，给杨秀清磕头，不是给他本人磕，因为天父下凡了，这是给天父磕头。洪秀全以头触地呀、啊，儿应接天父，不知天父有何训示？
洪秀全，儿可知罪？
啊，但不知我犯了什么罪过。
三天以前，你打了宫女，可有此事？
确有此事，因为宫女礼貌不周而宅媚于他，打了他40板子。
洪秀全，你忘记了当初，现在暴打宫女该当何罪？
洪秀全赶紧磕头，儿知罪，儿领罪。
再有，天国功劳最大，莫如东王秀清。从今以后，事事都要跟东王协作，理应嘉奖，给予重用。听见了吗？
儿遵旨。
还有，因为你处事不当，不理朝政，都让东王操心，为父非常不满。今日必须几仗40，非打你一顿不可。来啊，把洪秀全拉进去，重打40。
哟，这个事儿洪秀全没想到，什么天父下凡，这都是骗人。洪秀全心里清清楚楚的，因为这事是他发明的。想当初起革命的时候，不用这种东西就不能组织群众跟团结群众。后来杨秀清呢，假借天父下凡，曾经大败清兵，转委慰安，洪秀全就授予他这个权利，杨秀清可以代天父发言。可以往的时候，杨秀清也曾经借了天父下凡多次，那矛头从来没指过洪秀全呢。今天破例指到他头上了，要揍他40板子。洪秀全心中暗想：杨秀清啊，你可太不像话了，你这当众叫我难看呢，难道你要造反不成？但是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，洪秀全还不能说你这是假的，要那么一说不彻底就完了吗？就在这个时候，两旁边文武一听，这可了不得，翼王石达开、燕王秦日纲、赖汉英，包括韦昌辉都在内，呼啦朝全跪下了。天父息怒，天父息怒，天王虽有不周之处，臣等愿意替天王服刑，您打我们吧。杨秀清在上头一看，心里就明白了，哦，哎呦，这洪秀全势力还不小啊。跪下的人大多数都是开国元勋，看来他们心里的还是拥护洪秀全呢、啊、要不呢，天父盛怒之下，谁敢求情？这些人冒着生命危险竟敢求情，哎，这回策量他心里就有数了。 杨秀清一想，不行，时机不成熟，这阵儿我还不能夺权。但是呢，他也怕触动大伙的愤怒，假装又变了。好吧，看在尔等份上，姑且饶恕。秀全，往后事事谨慎，不要叫为父操心，为父归天了。啊，明白过来了。杨秀清欠身离座，给洪秀全施礼，一瞅洪秀全那模样也不好看，汗也下来。杨秀清还假装安慰二哥，那个说怎么二哥呢？咱把这事得说清楚，因为他们信拜上帝会，说天父的长子是耶稣，二儿子就是洪秀全，三儿子是冯云山，四儿子是杨秀清，五儿子是韦昌辉，六儿子是石达开。他们呢自己是这么排的，也是这么认识的，所以平日都称兄论弟，有时候杨秀清就管洪秀全叫二哥，哎，进行安慰，说你看刚才我见着父亲了，父亲十分动怒，本来非要打你，我也苦苦求情，天父这才转怒为喜，二哥呀，往后你多注意吧。洪秀全心里明白，你少跟我扯淡吧，什么天父动怒，就你找我的毛病。杨秀清啊，哈哈，好啊，往后我对你我算注了意了。打这么以后，天王和东王就产生了隔阂，互不信任，尤其洪秀全对杨秀清就有了戒心。可过去以后，杨秀清还觉得挺后悔，心说你这事儿我搬砖砸脚面，反巧弄个拙，这玩意儿洪秀全要把我恨上也是不利呀。因此他接着几天到天王宫跟二哥谈心，尽量呢打算把感情恢复过来。尽管如此，天王仍然是放心不下。由于当时军事频繁，每天都在打仗，这种矛盾还没有上升到主要的时候。咱们再说杨秀清，那你就接受教训吧。不，个人主义发展到极端的地步，冲昏他的头脑了。他不但对洪秀全是这样，对北王韦昌辉、翼王石达开、燕王秦日纲，他也不相信。先说对北王韦昌辉，他俩是水火不通融。这个韦昌辉也是广西客家人，家是豪门大地主，开过当铺，良田千顷。由于太平军和各地的农民起义，使韦昌辉很害怕，这家比别的财主脑袋好使唤一点，他怕后果严重，哎，最危险的时候他开仓放粮，开过几次粥厂，拿过不少银子仗济灾民，因此有很多穷苦人，哎，都很拥护他。洪秀全得知这个信儿之后，也打算把他拉进拜上帝会，打算利用他的钱财和势力。没想这个事儿被他的一个仇人发觉了，这个仇人到官府就告了韦昌辉一状，说他勾结邪教，图谋不轨。官府大怒，要把韦昌辉下狱。韦昌辉一害怕，逼得加入了拜上帝会。他加入拜上帝会不是自发心愿的，他一个躲祸，二一个打算报仇。他是按照这种心加入了农民队伍，他是钻进革命队伍之中一个真正的阶级异己分子。另外韦昌辉呢，由于有钱有势，作战也勇敢，他那几个兄弟也给他卖命，所以时间不长他就高升为北王，甚至超过石达开，掌握大权了。韦昌辉这个人 个人野心也非常大，甚至比东王杨秀清有过无不及。但是由于他没有天王那么大势力，也赶不上东王，他的野心还不敢发作。到了南京建都以后，他看得很清楚，特别是那一次杨秀清假借天父下凡要杖宰洪秀全，韦昌辉一看机会来了，肯定天王要恨东王。杨秀清啊，我要不把你置于死地，那权力我是夺不过来呀。就这么的，韦昌辉施展两面派，在天王的面前极尽阿谀奉承之势，二哥长二哥短，要表示自己视为天王效劳，万死不辞。由于他叫花言巧语把洪秀全给蒙蔽了，所以洪秀全的心目当中相当信任韦昌辉，样样的事情都找他商量。韦昌辉一面把洪秀全给安稳住，另一方面在东王杨秀清的跟前也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。每一次见着杨秀清都是四哥长四哥短，见着杨秀清没说五句话，跪倒还就磕头。有时候杨秀清找他办事刚一下轿，他过来必须搀扶着，用四哥您慢点走，别崴那脚脖子，呵，这个孝顺就甭提了。他打算取得杨秀清的信任，两头买好。但是这个杨秀清呢，就是看着韦昌辉变的。杨秀清当初对他的看法就不好，老预感着这韦昌辉将来能干出意外的事儿。但是你说拿出事实还拿不出来，他对韦昌辉就很戒备。虽然他高居北王之职，有领兵独挡一面的权利，有时候杨秀清就剥夺他的大权，每一次出征动不动就把他叫回来，把韦昌辉安排到自己的眼皮底下加以严密的监视。后来叫韦昌辉掌管天津城的城防工作，后来一想不行，他还是掌握着兵权对我不利啊，又把石达开调回京城分掌城防工作，分他的权力。这还不说，杨秀清平日对韦昌辉尽是打击，有了机会就打击他。咱举个例子说，韦昌辉主管城防工作，手下有一个人是水师营的军帅，因为办事不周跟水师营发生冲突，两方面动了手了，结果死伤了三个人。为这件事情，杨秀清亲自到了北王府里，把韦昌辉痛骂一顿，拉下去重打400。其实这个事儿有点小题大做呀，把韦昌辉揍的三个月都没下了地呀，恨杨秀清恨的丁丁的。另外，他对石达开也不信任。本来石达开有卓越的军事领导才能，独挡一面那是大将，为太平天国立下战功。杨秀清一琢磨，我要说取代洪秀全，必须得制服石达开，如果他要不同意，这事儿不好办呐。怎么夺他的权呢？还不好夺，因为石达开有能耐，在太平军中威望极高，大战场都得叫他去指挥，这权力还夺不下来。一想平常我对他监督就行了，虽然也打击，不像对韦昌辉那样。再说对燕王秦日纲，这秦日纲虽然没排上号，不属于上父上祖皇上帝的儿子，但是离那边也不远，名列在第九把手，又是燕王又是天官丞相，也握有大权。这秦日纲跟韦昌辉挺好，两个人是形影不离，杨秀清对这事儿很戒备。 平日里在府里就说过，一旦有了机会，非严惩这秦日纲不可。哎，要说一个人找一个人毛病，那还不好找吗？常赶集能碰不上亲家吗？要说一个人找一个人毛病，太好找了。杨秀清手下有个叔叔，也姓杨。这老杨头主管东王府里的粮草。这一天高兴，这老杨头上街溜达，正好路过秦日纲的府门。秦日纲的府里头有个牧马官，管马的，正在门前坐着晒太阳。一抬头瞅着这老杨头，点了点头，一呲牙，没站起来迎接。嚯，这老杨头不干了，我是堂堂东王府九千岁手下的点粮官呢，又是个老大辈儿啊，见着你，你连个屁股都不欠，连个头都不给我磕啊！这老头急眼过去，给这牧马官冰打俩嘴巴。这牧马官害怕了，直说好话，说因为我想事儿，我没注意，老人家你原谅我吧。不行，老杨头得寸进尺，马上把巡逻队给找来，把这牧马官摁在地上，乒乓揍了200军棍，打的是皮开肉绽。说打完就得了呗，不，这气儿他还没出来，命令手下人力居所带，把这牧马官送到黄玉坤的府里了。这黄玉坤官拜顶天侯，是太平天国掌刑官，还是石达开的老岳父，60来岁了。这老杨头把他立居所带去了，就跟黄玉坤讲说，这种人你看他怎么处分。黄玉坤一看小题大做，说就因为没给你行礼揍了200的就得了。黄玉坤就安慰说，算了，打了不罚，罚了不打，如今他都揍这样了，您还生什么气啊，回府吧啊，往后叫他注意。这老杨头心里觉着不平，一甩袖子回了东王府，见着杨秀清就把这事儿说了。呵，杨秀清一蹦多高啊，我是堂堂九千岁左辅正军师，我手下的点粮官说话不好使吗？你黄玉坤在太平天国掌刑，你就敢不听我的了？马上传令，命令石达开把黄玉坤给我带进东王府，把秦日纲你给我带来。因为那牧马官是秦日纲的，可这件事就传到黄玉坤、秦日纲的耳朵里，这两个人气就不打一处来呀、啊。心说杨秀清你太欺负人了，实在干不了，我们辞官行不？纷纷提出辞职不干。这下杨秀清火更大了，哦，你们想辞职跟我示威，那也得给我拉来。当着满朝文武啊，把老头子黄玉坤重责了300，打了6个子儿啊，把燕王秦日纲重责了200，然后把两个人赶出府外。杨秀清办这个事儿太专横太野蛮了，引起了公愤，这就叫冰冻三尺并非一日之寒，手下的人敢怒不敢言，一旦有了机会就爆发。杨秀清就好像坐到火山口上，随时随地都有爆发的可能。到了1856年，太平天国的形势大好。先说翼王石达开兵取武昌，占了湖北、江西、安徽46座城镇，军威大振。北王韦昌辉出师九江，也是捷报频传。李秀成兵取扬州，陈玉成占据孝陵卫，破了江南大营。在这么好的形势下，杨秀清又有自己的打算了。他一想啊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啊。这些统兵的将领像北王、翼王都不在天津， 不在自己的眼皮底下。那么经理呢，就是天王洪秀全，我要趁此机会逼着洪秀全让位，成为既定事实，就那些人不服他也没办法了。如果在眼皮底下，这事儿还不好办。他是茶不思饭不想，日夜筹划，慢慢的把自己的意见就形成了。嗯，就这么办。在一天的早晨，也就是1856年8月的中旬，杨秀清起来洗脸漱口之毕，坐在燕安宝殿上，按着自己的计划，冷不丁的一哆嗦，怎么了？天父又下凡了？哎呦，杨秀清装的真像，口吐着白沫，手刨脚蹬，把手下人吓得都跪下了。九千岁，您怎么了？
我乃上父上主皇上帝，传我的口旨，让天王洪秀全前来见朕。
手下人不敢怠慢，马上跑进天王宫，见洪秀全就说明了。洪秀全一听，这怎么了？最近一个时期，这天父怎么老下凡呢？但是不敢不去啊，急忙乘辇来到东王府，在外面衣冠整齐，率领文武百官来在燕安宝殿。一看杨秀清在上边坐着，五官挪位，好像附体的那个样。洪秀全赶紧倒身下拜：“儿秀全参见天父。”百官也全跪下了。杨秀清继续还装着：“
秀全儿在，朕问太平天国功劳最大者是谁呀？”
洪秀全马上就明白了，马上顺口答应：“功劳最高者莫如九千岁，我四弟杨秀清。”
好，你说这话正称朕意。那么我问，既然我儿杨秀清功劳最大，难道永远就是东王九千岁吗？